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在荆棘火中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并且呼召他的故事。上一次我们看了前十节，我们看到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透过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这个非常超自然的现象，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是谁。那我们也特别的分享到，在这样一个画面，这样一个意象当中，彰显上帝他自己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有位格，因为他可以说话，以及他与人同在的属性。在神的启示的最后，神给了摩西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神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已经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的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已经八十岁，我们也看摩西他过往八十年的生平，这两个四十年他如何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这个旅途当中，从他找到身份又失去身份，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到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已经完全不像当年的样子。上一次我们讲到摩西中间的这四十年，他寄居在米甸做一个牧羊人，放了四十年的羊，他从过去那个埃及公主的儿子，如今成为了一个米甸人的丈夫和父亲。他也不像四十年前那么的身强力壮，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如何来看待他自己的身份呢？他已经不再像四十年前一样看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如今他看自己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牧羊人而已。所以当神把这样的一个呼召告诉摩西的时候，他说，我要使用你回到埃及去，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手中拯救出来。对于一个八十岁的人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摩西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身份的危机当中，他是 特别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所以他对神说，他说，我是什么人，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说，我是谁，我是谁，我竟然可以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引出来呢？他再一次的陷入对自己身份的迷失和怀疑。他可能觉得说，上帝，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在过去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的这种生涯当中，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是谁，神你也搞不清楚，你怎么会拣选我去呢？你应该四十岁前的四十岁的时候来问我，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更有可能可以做到啊。所以如果你在我还在埃及的时候，你来呼召我，来问我这个问题，给我这个命令，我肯定会说 OK， 没问题，我就是那个人，I'm the one， 非我莫属。因为那个时候摩西他在埃及拥有极大的权柄，圣经当中说他也有很高的学识，很好的这种口才，他一定是最有资格胜任这个角色的人。可是摩西当他曾经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失败的一塌糊涂，他被埃及人追杀，被以色列人弃绝，他最后非常狼狈的逃离埃及，这个寄人篱下。可是神为什么要到四十年之后，在八十岁的时候给他这个命令？所以我想摩西那个时候他一定觉得上帝搞错了，他问上帝，怎么会是我，我有没有听错？ Excuse me， 你在跟我讲吗？我如今是一个被埃及王室已经遗忘的，我怎么可能再重新去见法老？四十年这个法老的王室早已经忘记了我是谁，我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我自己走路可能都走不稳，我怎么可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摩西他迫切的想要知道我究竟是谁。换言之，摩西这里其实拒绝了神对他的这个呼召和吩咐。所以当摩西再一次的陷入这个危机，我究竟是谁的时候，神的回答似乎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又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没有直接回答说，摩西你是谁，我很看重你，你可以的什么之类的。神的回答是说，我会与你同在，并且神也没有去鼓励他或者是说怎么样，神直接就告诉摩西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成就的事情。神已经把那个未来要发生的 但是如今尚未发生的事情，很确定的告诉摩西说，等你把埃及人领出来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如果我们看在这个荆棘火的这一次神跟摩西的对话当中，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当神这里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时候，其实神是在邀请摩西来参与他自己的拯救的工作。神并不是要让摩西靠他自己去完成这个又大又难的任务。在第八节的时候，神已经说过他自己听到埃及人的呼求，他要来亲自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这里神又进一步的对摩西说，但是我拯救的工作要透过你来去，所以不是你在做，其实是我在做，我只是使用你去做这件事情，赐给你能力，所以这个能力不是靠你自己，不是从你而来的，乃是我所赐的，最终还是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神说我打发你去，我让你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在，或者是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意思，就是神在掌管一切，都是神在做，但是神他却乐意让人与神同工，既不是我们靠自己，也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等在那里然后让神来做，而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会透过我们，透过他所加添给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能力来完成神的计划。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神跟人的互动的关系，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神为什么要在摩西80岁在人的眼中很软弱的时候来使用他，就是要让他来明白说这件事情不是靠我自己来做，一点点都不是。其实神常常用软弱的人来完成非常伟大的事情，在摩西的身上前两章我们已经看到神使用那个软弱的妇人，摩西的母亲，他几岁的姐姐，甚至使用法老的女儿来施行拯救，如今也不例外。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说神他也回应了他在荆棘火当中所启示的他的属性之一，就是神与人同在，神是以马内利的神，那位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的神却与象征着罪人的荆棘在一起，并且没有毁灭这个荆棘，没有焚烧，相反却保全他们。所以神与人同在，在摩西蒙召的这个故事当中体现得非常的真实，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也无数次的透过这样那样不同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让人来参与神自己在救赎工作当中伟大的计划。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很快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当摩西去世之后，他的接班人年轻的约书亚，他也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害怕，因为他马上要带领这200多万以色列人去征战，去夺得迦南的地图，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惧怕。然后神就对他说，你不要恐惧不要惧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之后过了几百年，当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在士师的时代，神也使用这个士师米甸那个基甸，然后让他裁军，从几万人最后变成了300人去对抗这个米甸的大军。同样神也告诉他说，这是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重点是不是你去打仗，不是依靠这300人的力量，我必与你同在。在大卫之后君王的时代，大卫在与歌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也是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扫罗，整个以色列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都不敢去对抗这位非利士的巨人，可是那个放羊的孩子大卫，那个兄弟当中最小的那一个，他却站出来说，我愿意去请缨我要去打仗。大卫的理由是说，因为神曾经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也必脱离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扫罗就对他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甚至这样的一个主题一直到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基督那位真正表明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他离世之前，他也安慰鼓励应许他的门徒，他的教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之后我们也知道，耶稣离世之后，耶稣升天之后40天五旬节时候圣灵降临居住在我们当中， 一直到今日，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神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在思想神对我们的呼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我们自己不能够完成的任务。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拓展神的国度，带领人信主，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可能是靠自己不能够完成的，我们自己做不到什么。但是神这里再一次也记得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是神在做，只是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摩西他当时听到神的这个回答之后，他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他重新又对自己恢复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还是更加的困惑啊？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说，摩西他获得的信息是说，你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我会与你同在啊，我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摩西紧接着就问一个问题，那你是谁？摩西对神说，我回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哦，是那位荆棘火当中的神启示我来拯救你们的。那他们若问我，那个神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呢？摩西其实就是在问神一个问题，你是谁？请你让我更加的认识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其实今天我们在思想名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名字它是一个人的身份的记号。当我们说，哎，那个人是谁？其实我们就在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人是谁谁谁啊？名字基本上代表我们是谁啊？我们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字，虽然我们今天起名字的时候，可能常常只是在乎那个名字它好不好听，它大不大气，但是名字更重要的是，它在特别是在圣经的时代，它常常跟这个人他的身份，他将来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是跟这个独特的人他独特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起名字基本上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寓意。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可能我们会比较属灵一点，我们会用一些圣经当中的这种含义来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比如说我的儿子，我当时给他起名字叫思天，因为哥罗西书说，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认识上帝，有崇高的追求，不那么世俗的一个人，我希望他是思念天上的事。后来我去年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给她起名字叫清心。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只能表达我对他们的一个美好的期待，但圣经则不然。圣经里面的人的取的名字，你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你基本上就可以了解比今天更多的关于这个人的身份，他的信息。比如我们之前讲到摩西，他的名字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包括在埃及文当中，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儿子。所以你就知道摩西这个人，他的人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摩西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格顺，寄居者，是要表达他自己的人生的一段的经历，他如今在米甸像一个寄居者一样。包括再早之前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以撒取名字叫以撒，以撒的名字是笑，他笑，因为当神对这个撒拉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根本都不相信，他们在笑这件事情，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甚至很多这些以色列人的名字，圣经当中人物的名字，标志着某种预言，就是说在这个人身上将来所要发生所要成就的事。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词，耶稣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上帝拯救，因为耶稣他要成为那一位真正的拯救者。也有一些名字他是宣告上帝的某种性情，神的某种作为。总之我们知道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名字常常关系到这个人的身份。除此以外呢，在圣经当中一个人的名字，那个给他命名的人，命名这件事情也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就是命名的这个行为呢，常常表明命名者对那个被命名者拥有某种权柄，或者是说在他之上。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给亚当命名，然后之后亚当给这些动物命名，叫他们什么名字那就是他们的名字。甚至最后我们看到亚当也为夏娃命名，标志着某种属灵的这种权柄。那神的名字是什么？ 谁给神来命名呢？可能摩西是第一个人类历史上问上帝这个问题的啊，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可能也问过，不过我想圣经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摩西是第一个问神这个问题的啊，你是谁？这似乎也是神他第一次将他的名字，或者是说他直接的来回答这个问题。神说，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者，英文说 I am who I am。 这是什么答案？对，神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者。其实自由拥有者是对这个词的一个翻译，一个解释。基本上神很难来解释和向让人明白他的名字是什么，因为神的名字关系到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关系到上帝的属性，他的身份。所以神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解释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是自由拥有者， I am who I am。 就像神在荆棘火那个意象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然后位格与人同在一样，这里神启示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也非常丰富的启示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当上帝说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换言之，神首先在表明说我的名字，我不是谁给我命名的，我为我自己命名，我就是我，没有一个在神之上的一个更高权柄的那一位来给神命名。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哦，那神创造这一切，又是谁创造神呢？圣经当中告诉我说，没有谁创造神，神他自己就是那一位创造主。所以首先这个名字他非常的晦涩啊，深奥。那这里首先启示说，神他是一位超然的神，他是一位充满奥秘，或者说人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明白的神。神的神不是如来佛，不是观音菩萨，不是人给他起的，相反神的名字是他自己所独有的，神的名字就是神本身啊，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所以神学家巴文克他曾经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神的名字，他说 God is that which he calls himself and he calls himself that which he is 就是说神就是他所称的，神称他就是他所是的，神是他所称，神称他所是啊，这是我所能翻译的这个可能最清楚的翻译了啊。 I am who I am， 也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是自存的， 他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一个人来给他命名，他也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其他的在他之外的人事物而存在。所以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然后下一节也说那自由的然后差我来，就他自己就可以存在，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东西。神也是永恒的， I am who I am， 神没有说他有一个开始 I was 什么什么，或者是说神也没有说他有一个结束，他似乎就在表明说他一直都是这样， I am who I am， 无始无终，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其实都是有一个开始点的，有一个时间的开始，40年前还没有我这个人，有一天40年后之后可能也没有我这个人，对，我们都是有一个开始和结束。可是上帝是无始无终的，他是 Alpha Omega， 他从亘古到永远。最后这个名字也表明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不变的，他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他一直都在，而且这个永远都在的上帝他不改变，他在永恒当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也很难想象到任何一个在神之外的事物是这样的。基本上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所能够去认识的东西，认识的人或者事物，它都是不断发生改变的，我们人也是如此，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明天的我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也是不可靠的，可是上帝他却永恒不变。然后第十五节神又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含义，他说你去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就是你们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就是我的名字，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新译本翻译成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是世世代代被纪念的名字。这里原文也是 I am， 不过英文把它用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就是 Lord， 主。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他就是我就是我 I am， 希伯来文用四个这个辅音字母 YHWH 来表达神的名字。 因为这个字没有办法读出来，所以呢，后来的人就把这个 I am 第十五节的那个主，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主有另外的一个词 Adonai， 用 Adonai 当中的三个元音放到的四个子音辅音字母当中，就变成了这个 Jehovah 就是耶和华，才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如果我们知道神他 真的名字真实的名字，更准确的就是我是 I am。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他在被神呼召去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的时候，当他对自己非常的不确信，不认识自己，并且通过去问上帝你是谁，而上帝也通过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告诉摩西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之后，摩西可能找到了答案，他可能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身份的那种迷茫如今得到了确定，摩西认识了神也认识了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自己的这个探索的旅程当中，我们都会发现至少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一个人他除非认识上帝，他才有可能认识自己究竟是谁。如果人只是在人类本身的这个维度当中自己去认识自己的话，或者是通过哲学的方式去认识自己的话，基本上永远是在一个无解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反复的这样徘徊。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他写这本书之前，他强调的第一个 point 其实就是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他在第一卷第一章一开篇的时候，第一段话就是他说，几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我指的是那些真实的正直的智慧，都包含两个部分，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加尔文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两个问题当中，我是谁以及神是谁这两个问题当中挣扎寻求，而这两个问题呢之间又是有关联的。所以加尔文他说，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关联，很难辨别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是先认识自己才认识神呢，还是先认识神才能够认识自己呢？他说他先后顺序他很难把握，但是他知道这两个问题之间一定有关联。所以他之后解释，他说因为首先没有一个人能够省察自己，却不立刻将思绪转向思想他生活动作所在乎的那位神。因为显而易见，我们所拥有的强大的天赋几乎不可能是出于自己。实际上我们的存在也无非是依靠独一之神的维持。所以基本上当人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人马上就会是想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可以活着，我为什么可以呼吸，我为什么与生俱来有 这样那样的能力。所以人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引向上帝，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所得到的，我们是在依赖着某种东西才可以存活，我们不是自存的，我们是要去依赖别的东西而存在。而另一方面，加尔文接着说，也可以肯定的就是人永远都不可能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人如果要自己去认识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除非他首先仰望神，然后由思想神转而省察自己。因为我们里面总以为公义正直聪明圣洁，这种骄傲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与生俱来的，除非有明确的证据使我们确信自己是不义的、卑鄙的、愚蠢和不解的。所以当他在思想这两件事情之后，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认识神与认识自己虽然如此密切的互相关联，但教导的正当次序必须是先讨论对神的认识，然后论对自己的认识。就从这点上来讲，我想摩西他之前可能是在靠自己的方式去认识自己，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了不起，怎么样怎么样的有力量，怎么样怎么样靠自己的方式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但后来又发现行不通，然后又落入了另外的一个相反的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能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直到他认识上帝到认识这位启示的神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位神之后，原来这位神他是那一位独一的全能的信实的不变的那样的一位上帝，他要做这件事情之后，而我今天竟然可以参与他的工作，他才真正的看自己更加的真实和准确，他也才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先认识上帝 进而认识人、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条出路。在诗篇第八篇，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第八篇是很有名的一篇诗、啊、里面大卫在思想说人是谁、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大卫在对人是谁的问题的一个思索，可是诗篇第八篇我们却发现在首尾两句用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方式、啊、首尾两句都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对上帝是谁、啊、的一个描述。所以基本上这种形式让我们知道首尾其实是在回答中间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说认识上帝是那一位全地的主，他的名何其美，先认识上帝才可以透过他的创造明白人究竟算什么。人是谁的问题要首先从谁是神的问题开始，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谁是由那一位超越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上帝来定义的，而不是我们靠自己做王自己做神自己来说我是谁。所以从这里开始 I am 我是就成为上帝的名字，就成为上帝他自己。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当中七个非常著名的我是、啊、耶稣有七次用 I am 来启示他自己的身份。有人说在圣经当中新约里面找不到耶稣说我就是神这样的宣告，所以那些否认耶稣神性否认耶稣与神同等的那些异端，他们就以此来说、哎、你看新约里面耶稣从来没有直接说我就是神，其实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了。耶稣非常清楚地讲到 I am 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最后他说我是葡萄树，七次用一个完全的数字来表明他自己就是那一位神。甚至在新约当中耶稣不止这七次来启示他自己是 I am，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很有可能是耶稣提到自己的名字是 I am 最多的一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我们看到耶稣他对那些周围那些不信他的人来讲这句话、啊、他说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英文说 unless you believe that I am， 所以耶稣在这里同样启示他就是 I am。 那些周围不信他的抵挡他的那些法利赛人以色列人同样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你是谁，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二十八节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he。 就耶稣很多次的像这样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在第八章我们继续读，读到后面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就说哎呀你怎么说你是那个 I am 呢，对吗，这个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耶稣说 You know what，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I am，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讲这句话在亚伯拉罕之前 I am 他们就这么的生气要打死耶稣呢？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在讲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那一位荆棘火当中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打死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后面犹太人 就解释了，他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不是因为你做了那些神迹做了那些事情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耶稣一直在宣告他自己就是神就是 I am， 甚至直到耶稣生命的最后当他已经被捕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的时候，这些祭司巴拉巴拉的一大堆然后去质问耶稣，马可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他却不言语，他一句也不回答，他保持沉默。然后当最后大祭司问到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那位当称颂者的神的儿子基督那位救主吗，这个时候沉默了很久的耶稣他突然开口说话了，我是 I am，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云降临。所以之后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啊？不需要再审了、啊、你们都听见他已经说了健忘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觉得应该定他为死罪。耶稣健忘的话就是因为耶稣他 clearly 很清楚地宣告 I am， 我就是神。我相信摩西当他听到神的这种自我启示之后，他心里面应当是非常受震撼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带着启示，带着应许，已经告诉摩西将要成就的事。所以最后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荆棘火当中的上帝差派你来的，要救以色列人出去，就把这个信息带回埃及，同一个信息。但神也告诉摩西说，你会听到不同的回应，你去对那些以色列人说，对那些以色列的长老说，17-18节说，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只要告诉他们说，是以色列你们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才派你来的，因为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我们要在埃及受苦430年、之后他会带领我们出埃及，就是那一位上帝，同一位上帝，真实的信实的启示，向我们列祖启示他自己的神，同一位，他来的，他们必听你。但是另外的一群人，埃及人，特别是埃及法老，代表性的埃及法老，神也告诉他说，他必不容你们去。当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这个神，哇，是不是真的像摩西口中所说的这位神，那一位独一的超越埃及一切假神之上的神啊？那我可要好好的听他，我可千万不要去违背他，我也要参与上帝的救恩的工作，我要放以色列人走。那埃及法老他们的回应是，不会容你们去。所以神说，我会借着伸手攻击埃及，让他们最后可以服软，他们最后可以被迫的无奈的成就上帝的计划。所以同一个信息会有两群人不同的回应。我想神这里特别的让摩西回去找以色列的长老来做这件事情啊，可能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他们可能更不 care 摩西是谁了，但是长老却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精神领袖啊，是他们所比较敬佩的尊重的一群人。所以可能通过长老去通知这么庞大数量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更加快速有效的沟通的方式。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神也借着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去印证摩西所讲的是真的，去印证摩西的呼召。所以神也告诉摩西说，你要让那些带领那些长老和你一起去见法老。一个人的呼召不是他一个人表达就可以了啊，是一群同样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一起来印证这个人的呼召是真实的。我想神在摩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面。所以一个拯救的信息，可是呢，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也是如此。耶稣一来到地上，他来拯救罪人，他来宣讲天国的好消息。可是呢，世人对于这个好消息，同一个信息，却是两截然不同的回应。有些人听了之后，他们就明白，就单纯的相信。有些人听了之后 ，Wait a minute， 他们开始去质疑，或者不屑一顾，或者一文都不想去。所以耶稣他在地上很多时候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道理啊，来解释上帝的拯救。所以门徒就说：“哎，你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耶稣说：“用比喻有两个目的，或者是说，是同时针对两群人讲。”对于那些真正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于那些真正去聆听的人，比喻让他们可以更快的明白，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小孩子都可以明白。可是对于那些根本不 care 或者是说不是真正用耳朵去听用心去听的人，比喻却让他们越听越慌，他们听见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所以当我们讲常常说我们要传福音，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神拯救的好消息，是神的道，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样一个信息，当它是好消息，是要看对谁而言。只有对那些听了之后相信的人才是好消息，对于那些听了之后不信的人，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因为这个消息成为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审判。正如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但对于埃及人来讲，对于心硬的法老来讲，这是一个坏消息。他所面临的就是上帝越来越 大有能力的手。最后这节经文22节，当神向摩西描述将来出埃及的那个画面那个浩浩荡荡的画面的时候，神用了一个战争的画面，是一个战争凯旋归来一个得胜的画面。以色列的妇女 要从埃及人手中夺取金器和银器和衣服，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工作所应当得到的，但是他们却被欺压，被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削。但神是伸冤的神，所以神说最后你们离开的时候，你们会从埃及人手中得着你们当得的这些银器、金器、银器、衣服给你们的儿女穿，金器、银器之后要建造会幕所用。所以最后神描述了一幅出埃及的画面，不是以色列人偷偷摸摸的然后这个叛逃，或者是说这个狼狈的像摩西当年离开一样那样的离开埃及，相反神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像一群得胜的军队一样凯旋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画面在之后的旧约新约当中都有反应，在诗篇68篇那边大卫讲到说，神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新约以弗所书保罗他引用了这句话，不过他没有严格的引用，他加了一点的发散，他说你已经讲基督哦，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这里出埃及22节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他真正指向的就是这里，就是那一位真正拯救人带领罪人从罪的奴役当中出来的神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他战胜了撒旦的权势，将罪人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当基督他掳掠了仇敌之后呢，他又得着贡献，将上帝的神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赐给在他里面的每一个肢体。我想经文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大家读完摩西的故事以后觉得这个故事只是摩西的故事，还是多少觉得有点像自己的故事。当我读完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仿佛是我自己的故事。我虽然不像摩西那么的精彩啊，我自己在我信主蒙召的这个过程当中走过跟摩西有一些相似的路程。在我去年那个按牧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听到我当时的见证，对，我大一的时候信主，但是我蒙召的时候是在大三，对，在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样，就稀里糊涂的被拉去了一个在安徽阜阳的一个小房子里，参加一个训练，我都不知道是去干嘛的，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几个高校，就是学生团契里面的一些基督徒，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有点像今天的那个什么猜拳大会什么类似的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虽然信主了，但是稀里糊涂也没有想过什么将来侍奉的什么事情。然后那次的培训，我清楚记得那个讲员，我都忘了他是谁，他那次讲完这个宣教大使命之后，他就问，他说你们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然后立志这个全职做传道人侍奉神，然后他让我们都闭着眼睛，你如果心里面有这个感动就站起来，然后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之后我一睁眼发现就我一个人站起来了但是那个感动是真实的，所以那个讲员非常的兴奋，后来聚会结束之后他就坐下来跟我谈，他就问我这个就了解我一些事情，然后问我就跟我聊天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确实有这个感动，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将来做一个传道人日子清苦一点，然后受点逼迫，我觉得 it's ok， 没有什么关系。我说我其实我最担心的放不下的就是我将来做了传道人估计这个在社会上混得不咋地，我比较担心我没有能力去赡养我的父母，那是我当时的心里面真正的那个负担。然后我非常清楚记得那个辅导给我的回答，他说神如果呼召你一辈子侍奉他的话，他必定会带领你供应你各样的需要，他也会看顾你的父母，他会照顾你的父母，甚至比你自己照顾他们要照顾得更好。这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虽然我当时我完全的不理解这是啥意思，这怎么可能，但过去这么多年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对，我觉得神他没有因为我做传道人告别家乡来到美国做一个在世人眼中 很奇怪的一个传道人而让他们怎么样，相反我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的看顾，特别是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是我在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当我大三那年，我觉得很像我自己的荆棘火，我记得那个讲员 接着在安徽阜阳那个小房子里，我第一次听到上帝这样的一个呼召，并且有回应。可是我并不完全的明白蒙召侍奉是啥意思，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是不走寻常路，觉得自己非常的酷炫。所以后来 要来去读神学的话，我当然就要第一步就是要考托福了，来美国。当时的这个托福要求，美国的神学院基本上要求80分啊，有些神学院要求92分啊。我在大三之前还没有决定要出国读书的时候，当时学校跟风，很多人跟风去考托福，我也就跟风去考了一次托福，只是就是随便去玩一玩。然后那次考了76，我英语其实不是很好，但那次考了76，我发现哎，这个离80也很近，我就觉得这个相当的自信。所以当我后来我大三我决定要蒙召，特别是大四我决定要来出来出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再稍微这个下下功夫绝对没有问题，靠我自己肯定是可以的。所以我大四我就这个大四的寒假我就去北京上新东方，那个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北京科技大学骑到这个北大，然后上这个新东方上了2周，一直在过年前一天才回到家里。哇，这个之后大四毕业之后呢，我又在南京租了半年的房子，跟两个基督徒的室友，我们都有各自的梦想啊，有出国的，有要干嘛的。然后我那半年啥都没干，就是每天学英语，废寝忘食的学英语。然后之后在年底考了第二次托福，考完之后我还记得我考完试以后出来那天，南京下了很大的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室友，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这么说吧，听说读写啊，30分加起来120分，我除了说我不太有把握，其他三门90分我估计都上80了啊。我就这么给他回答的。哇，所以他说太好了，我真为你高兴，看来神真的是要带领你去美国了，这个真的是为你感到开心。所以当时我心里面我非常的对自己自信，我觉得最后我的分数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比76分要高，而且高很多，高到我都不敢相信啊。另一种就是比76分低啊，那是因为估计这个机构算错了，搞错了啊。后来当成绩公布那天，我打开电脑迫不及待的去查分的时候，上面显示76啊，对，就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啊。对，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我觉得完蛋了，我估计是这个申请不到了。当然后来的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我就拿着76分的托福成绩申请，后来当然也申请到了，我就来了啊。所以从我开始去蒙召去全职侍奉的第一步，在考托福这件事上，我就经历神，我发现不是靠着我自己，对，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一个只能考76分的人竟然被上帝使用来到这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现在回想已经过去大概15-16年的时间，包括我自己在之后的人生当中，我也一直反复在去学习摩西这个时候的功课啊。有些时候就开始觉得要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又突然被神击打，让自己明白说其实不是靠你自己。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4年神学院读完之后，12年我当时离开 UC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靠自己服侍，但我又觉得自己不 qualify， 我觉得我自己当时的自我形象很 low，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牧养那些 EQ IQ 什么 Q 都比我高的人，我就离开 UC 了啊。然后到了一个在我看来 EQ IQ 都不如我的一个教会去服侍啊。可是我发现到那个地方，我发现我还是碰到很多的问题是我自己不能解决的，我并不是可以靠自己可以去 handle 所有的那些教会的需要各样的问题。所以我在那里真正学习谦卑啊，神也 deal with 我，就像神把摩西扔到米甸40年啊，让他从自己是 someone 变成 no one 一样啊。我在那个小小的教会里面也学到相同的功课啊，直到4年之后，我 UC在招传道人的时候，我突然那个时候发现说，哎，我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和意愿回去，没有那么惧怕回去面对那群 EQ IQ 比我高的人，我就知道我这个时候到了啊，我就知道我已经学到这个功课了，然后我就才回来啊。那回来之后，当然过去这几年，从16年到现在，一直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啊，甚至包括昨天晚上我也经历上帝的恩典，我昨天下午都不知道我要讲道。我一直以为我是下一周要讲到，因为我一般梁牧师是13周，我是24周，然后这个月因为牧师去夏威夷，所以我跟他12周兑换了一下，我这个月第一周讲到，然后这个领圣餐，所以我以为我是第4周那个讲到。然后昨天陆星发出 PPT， 我一打开才发现，哎，怎么是我讲到 那个时候已经昨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然后我说不是我，不是我。然后我第一反应还是觉得要靠，还是要靠我，我就给梁牧师打电话，我说梁牧师啊，这个反正我是搞错了，这个有没有可能你明天讲到呢？这个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是我。当然梁牧师他也完全没有准备啊，他本来就不讲到嘛，对。后来我就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准备吧，对。然后昨天晚上我还跟同工友一起吃饭，我后来还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还是很感谢神，后来就从八点钟回到家开始准备讲道到十二点钟，然后这篇信息我就写好了，我就感觉好像神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脑袋当中，让我就一边准备一边就想旧约这段的经文，想新约其他地方的经文，然后就把它就放在了一起。我就看到神真的是让我再一次的明白，其实侍奉上帝不是靠自己啊，而是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也都知道梁牧师明年就要退休了，所以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很有压力。我发现当我有压力的时候，就是我又要重新试图依靠自己的时候。当我依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呢？对，梁牧师 Helen 这个声名远扬啊，我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带领这个教会。我现在站在台上看着大家我腿都有点抖，如果靠自己的话啊，对。但是再一次神又提醒我，这个教会是上帝所建立的，他从无到有，他昨日今日明日啊，都在上帝的手里，我充其量不过是上帝手里的一个器皿罢了。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谁，而是上帝是谁。最重要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上帝能做什么。最重要的也不是我行不行，而是我肯不肯让上帝使用。所以这句话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姐妹送给我的，我就一直记得这句话啊。我也用这句话一直鼓励其他很多在我之后读神学的人。 If pastor is your career, someone can hire you. If pastor is your calling, no one can fire you. 你如果把服事把牧师作为你的职业，那你就是像工作一样对待他，你看你的教会好像是你的雇主。但是如果服事上帝是你的呼召，No one can fire you. 这句话也不是用来威胁教会的啊，对，对，就是即便有一天我在这个教会或不在这个教会，呼召是一生的。所以我们看 Helen 他退休之后，他不觉得哎，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不工作了，我就放下，他还在服侍。梁牧师明年退休，我相信他也不会就什么都不做了啊，他一定还会像牧师一样继续的服侍神啊。对 ，Again， 这也不是威胁啊，对，对。最后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回去思想。第一，上帝的属性啊，就像上一次让我们透过思想神的那几个属性一样，今天神的名字让我们知道神他是一位永恒不变的上帝，昨日今日明日都一样，他不改变。所以地上的东西，地上的人事物都会改变，都不可靠。亲情啊，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会离开我们。友情啊，这个小船说翻就翻啊。爱情也是，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男朋友女朋友在结婚之前对你的这个誓言，都会改变。即便有对方有真心，但是他未必能够真的做到。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的能力，人是不可靠的，但是上帝他却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上帝，但我们是不是还常常用别的东西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活着的意义呢？我们活着追求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谁是我们的神？最后就是蒙召。摩西蒙召是为了差遣啊，他蒙召立刻就被神差遣去，所以摩西他立刻就要回应这个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样如此，我们说我们都是蒙召的人啊，所以我们既然是蒙召的人，其实我们就要这个回应这个呼召。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我们拿到去天堂的门票，我个人得救，而是我们都是蒙召的人，都有神在我们的呼召，像我可能有传道人的呼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呼召，你做父母的，父母也是神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传福音的呼召，在地上做盐做光做见证的呼召。对，所以我们蒙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要被差遣去回应这个呼召。如果我们忽略抗拒神的呼召，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极大的损失，甚至严厉点说是不忠心的表现。所以最后这句话我也希望能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地上觉得眼前有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而是神去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后这两行这个黑体字好不好？重要的不是我是谁，而是神是谁。重要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神能做什么。重要的不是我行不行，而是我肯不肯让神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神，你是一位怎样伟大但又怜悯的上帝。你透过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群罪人，如今你也借着你的教会每一个信你的儿女来在地上拓展你的国度。天父，让我们这群蒙召的人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看重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也能够回应神你给我们的从天而来的这个神圣的伟大的呼召，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里能够去学习这样的功课，能够学习依靠恩典而活，不高举自己，不为自己夸耀，但也不懈怠不懒惰，来推脱上帝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的事，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回应你，放下自己，愿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成为你手里的器皿，愿你的旨意能够透过我们行在这地上。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